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周四举行听证会，调查俄罗斯是否企图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国会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期通过的旨在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的条例。
美国联邦法官延长了暂停川普旅行禁令的命令。川普行政令禁止某些国家公民入境美国。中国时间3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今天可以说是几乎是一整天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都在听证，就是主要是调查是否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就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还有就是要调查川普总统的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和俄罗斯有不正当的这样的关联。
那么这个调查应该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今天这场听证会的重点呢是放在俄罗斯是否利用这个新闻媒体啊或者新闻报道来干预2016年的美国大选。
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首席的民主党的成员叫做马克沃纳参议员，在开场的声明中，他就指责俄罗斯发动了一场颠覆性的造势运动，企图破坏美国媒体的信誉。马克说，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的国家的宣传机构呢，制造负面的新闻，就来试图破坏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他把这一战术形容为打了兴奋剂的宣传攻势。在星期四早些时候，沃纳对记者说，俄罗斯雇佣了1000多名拿钱的所谓的网上的喷子来扩散有关选举的不实的信息。
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克林特·瓦兹对委员会说，俄罗斯雇佣了数以千计的起哄者，他们针对美国的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内容都是亲俄罗斯的。瓦兹说，这些内容先是发表在所谓的白网上，比如今日俄罗斯啊，还有卫星通讯社的网站上，然后就扩散到了有问题的灰网。这些网站呢，把这些内容添油加醋，使其更加的耸人听闻，或者是掺杂进一些虚假的信息，然后起哄者呢就纷纷的分享这些内容，以此来烘托亲俄罗斯的舆论。
在星期四与俄罗斯召开的北极论坛会议期间呢，普京总统再次表示说，俄罗斯并没有企图干预美国的总统选举。
参议院目前正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竞选以及川普团队是否可能与俄罗斯政府有任何勾结的情况，最快呢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对有关的对象进行访谈。有关情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你好。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消息呢，持续的占据美国各大的新闻版面。那么在今天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首度针对有关的议题召开了公开的听证会。那么从早上10点呢，听证会召开到中午结束，那第二场呢，则是从下午的2点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在今天呢，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其中一位这个证人呢，是来自这个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项目的研究员瓦茨博士。那么他在听证会上呢，是提到说，从2015年到2016年的这个总统竞选期间呢，俄罗斯政府呢都利用了各种的媒体平台还有管道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他甚至在听证会上直接对于这个在场的这个卢比奥参议员表示说，在他看来，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也是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那么当时呢，卢比奥参议员听到这个证词之后呢，是抬起头来看了这个瓦茨博士一眼，然后随后呢转身向他旁边的人低声说话。不过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卢比奥参议员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因此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知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对于有关评论的这个想法。那么在这个上午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呢，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下午的听证会召开的情况。不过呢，有关的议题可以说是在这个美国社会吵得沸沸扬扬。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这个同时也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博尔，以及这个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沃纳呢，在星期三是联合召开了记者会。他们在记者会上是表示说，这个参议院接下来呢会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展开全面的调查。那么目前他们已经安排了20个人要接受这个访谈，那么最快在下个星期就会针对5个对象来进行访谈。那么接下来15人则会在接下来的15天呢10天之内呢陆续的安排访问，那么对此展开调查。因此社会各界就开始有人谈到说，是否这个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接下来将 将会领导着这个有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这个有关调查。那么对此呢，我们今天采访了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尤德尔，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跨党派的，成员间相互合作，这是正确的方向。但我其实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委员会，像是911恐怖事件调查委员会那样的委员会，来了解这个整个事件的每个层面，并确保我们上次选举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那边已经失去信誉了，但与其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类似911事件那样的委员会。
好的，我们刚刚有听到说，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呢，已经安排了20位这个受访对象来进行访问。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他们将会对5个人开始展开访问。那么我们知道稍早的时候呢，在早些时候，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这个他在总统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经理呢，这个马纳福特呢，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这个调查。不过对此呢，我们目前得知的消息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还没有确定的日期将会邀访他们两位。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一华，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议员是前往白宫向川普汇报了他的信息有可能被搜集到这样的消息啊，那么当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在此之后呢，众议院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调查是否有任何的进展？
是的，目前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呢，这个星期是暂停了所有的这个公开会议以及听证会，因此目前的这个有关调查可以说是陷入了停摆。那么众议院的民主党人方面呢，则是极力的呼吁努涅斯主席能够自己规避有关的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调查，甚至也有人呼吁努涅斯议员呢应该要辞去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过对此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努涅斯主席相当的支持。那么他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呢，这个保罗瑞安议长同时再次呼吁，希望情报委员会呢能够恢复这个全面公开彻底的调查。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稍早例行记者会上的片段。
I want the House Committee to have a full and thorough and bipartisan investigation.
我希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能展开全面透彻和跨党派的调查，把所有事实挖出来，让事实带领我们找出真相。这需要花点时间，但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现在的情况已经有点政治化，我们应该冷静一下，好好找出所有证据、所有文件和一切发生的事情。我担心的是，今年欧洲将举行许多选举，俄罗斯显然正在干预那些国家的选举。我们应该要帮助我们的盟友防止那样的事发生，并且揭发他们。
是的，目前各界呢都在关注这个努涅斯主席他所得到的这个情报消息来源到底是哪里。那么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呢，两名的白宫官员呢和这个有关的事情在有关的事件上呢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不过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细节。那么刚刚在稍早呢，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这个西夫众议员呢则是召开了记者会，他对这个媒体表示，他也向白宫方面递交了一封信，希望呢这个白宫方面能够向所有的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公开他向努涅斯主席这个得知的这个消息。另一方面呢，他们也相当的担心这个消息的外漏出去呢，这个他们的消息来源以及流向的这个去处都令他们相当担心。那么最后呢，他也表示说，这个他们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呢不会暂停任何有关俄罗斯方面干预美国政治的调查。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白宫星期四正式宣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将于4月6号到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有时候也翻译叫做马尔拉戈庄园，那么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川普总统呢和习近平要举行两人之间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将在下个星期四晚上和川普总统一道呢来接待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以及习近平。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嗯，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是将要讨论全球、区域以及双边的议题。那么这次会晤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
美国总统川普在寻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个人关系的同时呢，并不会粉饰美中之间的一些分歧还有问题。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了白宫例行记者会当中呢，发言人斯派瑟表示，美中之间的分歧包括了南中国海、贸易还有朝鲜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白宫的发言人斯派瑟怎么说。
我认为有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这是川普总统亲自与习主席发展关系的一个机会，他在电话里说过几次，但是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南中国海问题、贸易问题、朝鲜问题，还有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我认为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会有很多问题要谈。
斯派瑟表示，对于美中元首会谈的地点呢，白宫还有国院来回经过讨论，最后是决定在海湖庄园举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将参加这场会谈。蒂勒森在19号和习近平进行了30分钟的会晤，为川习会铺路。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南中国海地区的非军事化就是符合并且让美中双边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的重点。林森，
嗯，荣香，刚才你也提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啊，在下个星期也会啊出席，就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个人的这样的会晤。但是我们都知道，蒂勒森国务卿目前正在土耳其访问，那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发展？他的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好的，蒂勒森呢，今天和土耳其总统还有外长在安卡拉见了面。如何强化美国和土耳其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还有叙利亚问题啊，自然是会谈的重点。土耳其是叙利亚的邻国，也是北约的成员。土耳其让美国使用空军基地，进行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是反恐上的重要伙伴。那么，蒂勒森不久之前和土耳其外长举行了记者会，他强调，通过稳定区域，让叙利亚的难民得以返回家园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Those were the subjects of our conversations today.
我们今天的谈话包括这些议题，我们交换了意见，就未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确保叙利亚境内得以建立一块稳定区域，帮助叙利亚难民得以返回家园，并且为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来铺路。今天的意见交流非常有助于美国和土耳其未来继续合作，并且为这些问题找寻出路。至于拉卡的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把拉卡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中夺回，让这个城市回到叙利亚当地平民和当局的控制，提供安全保障，让所有逃离这个地区的叙利亚平民得以返回。
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在反恐以及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前任民主党政府最大的不同，就是把击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优先顺序列在寻求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之前。换句话说呢，先击败恐怖组织，再来寻求阿萨德下台以及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林森，
嗯，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号召共和党人打败自由连线的成员和民主党人。川普的推文似乎是鼓励人们在明年的中期选举的初选期间挑战自由连线的成员。这个党团大约有32名成员，多数人都在共和党选民稳占多数的选区，以明显的优势赢得了选举。自由连线的独立性一直困扰着川普政府。川普总统曾经大力地游说他们，争取让他们支持共和党提出的取代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但是川普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川普一开始把挫折归咎于民主党人，但是后来转而批评自由连线从中作梗。在川普发出这番威胁之际，共和党人正积极地为历时一个月的开支重点讨论做着准备，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激烈的内部辩论。国会必须在4月28日以前通过一项开支法案，否则联邦政府就要关门。 奥巴马政府通过的旨在保护网络用户隐私的条例本周二被国会推翻。专家表示，保证你的个人隐私的一个方法是仔细的阅读你手机和网络服务的合约，并询问是否可以选择不分享你的个人信息。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每一次网络搜索，你打开的每一个软件，每一次手机铃声响起时你的位置，手机和网络运行商可以收集你的信息，并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在奥巴马政府通过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限制条例旨在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要求网络运行商在与广告商和其他第三方组织分享用户的私人信息之前得到用户的允许。
美国人民的私人浏览记录不应该被出售。
你为什么想要给出任何你的个人信息？
但是在周二国会山的一些激烈的辩论以后，国会投票取消这些限制。赞成取消这些条例的人表示，这些规定将增加成本，并且不公平地有利于某些网络运行商。
消费者的隐私将要继续受到保护，并将通过移除这些条例造成的混乱和不明确性得到强化。
但是其他人则担心这个决议会剥夺对消费者的隐私保护。
我感觉我们的权益不翼而飞了，这是不行的。
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提案，准备送至川普总统做最后批准。白宫表示对此项撤销议案极力支持。美国之音 VOA 新闻卫视报道。
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川普国际酒店从筹建之初就争议不断，如今风波又起，华盛顿可能又要迎来一家新的川普酒店了。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鲍荣。
品章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川普国际酒店门前啊、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呢一些媒体陆续是爆料说川普酒店集团是马上要在华盛顿特区开设另一家新的酒店了。那么这家新的酒店呢并不会是这么高端奢华的川普国际酒店，而是会是那个川普酒店集团旗下的一个附属的比较平价低端的酒店品牌，叫做塞恩酒店。那么和其他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消息指出来是说，这个川普国际酒店集团目前已经是在DC 很多华盛顿特区很多的地方是在物色地段。那么这一次的这次酒店的经营形式呢，并不像川普酒店一样是酒店集团要拥有这个酒店，而是会改造现有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中档规模的一个酒店，然后将它重新的包装并且重新开张。也就是说，川普酒店集团呢将不会拥有这个所有权，而是只会拥有经营权和品牌权。那么酒店集团的这个首席运营官是在声明之中是表示说，他们目前已经收到了近30封这个意向书。那么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是向媒体表示说，今年呢川普酒店集团将会大规模的扩张它的业务范围，这其中就包括呢会把川普就是像我身后这样的比较奢华的酒店品牌呢会扩张到目前的这个范围的目前这么一个数量的3倍之多。那么像三九店这样子的中端平价的这样一个酒店品牌呢，则会扩张到在全美会扩张到有100个之多。当然了，这个至于这个费我们知道像川普国际酒店在开张之初呢就已经受到了很多的质疑。那么许多的批评人士呢是表示说，这个像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游说的公司以及一些外国的政府，很有可能就会利用这个酒店来取得川普总统的青睐，甚至和川普总统结交。而且呢也有人质疑说，作为已经当选公职的人，能不能以他的名义是租赁这个和政府之间存在租赁的公约。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像我身后这个酒店，它的所有其实是那个美国总务管理局。那么总务管理局其实在这个在这个星期呢也已经回应了这个媒体的质疑，他们是说川普总统在当选在任职总统期间是不会从酒店的营运之中获益，因此呢也就没有违反这个租约。我们知道在之前川普总统也是多次他已经是把他旗下的所有这个商业资产是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可以撤销的信托里面，并且呢交由他的两个儿子来管理。不过到目前为止呢，川普总统仍然还是他的旗下商业资产的这个唯一的受益人。所以呢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些争议以外呢，在华盛顿地区的有一些小的商家，我们之前也已经报道过了，有一些商家是很不高兴，觉得以总统的总 总统在这里涉及在华盛顿特区是涉足餐饮行业，是不是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那么前段时间呢，甚至也有一家小餐厅，它是已经起诉了总统，是说我们不这个是不公平的竞争，挤压了我们这些华盛顿特区小商家的那个生存空间。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新开张的三酒店啊，没有川普国际酒店这么奢华，他们每天晚上的花费呢，平均下来大概是200到300美元。可是呢，和川普总统任何的和他相关的这个商业活动一样，相信这个酒店的开张呢，又会是预示着一轮新的争议。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发表的更新报告说，美国经济2016年第四季度的增长速度是2.1%，消费带动了经济增长。美国全国冰球联盟成为最近一个努力进入中国获利丰厚市场的美国主要体育联盟。美国联邦法官延长了暂停川普旅行禁令的命令，川普行政令禁止某些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公开听证会，焦点是俄罗斯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新闻报道的企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安卡拉会晤了土耳其总理，重点商讨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步骤来击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好，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一组简要新闻。废止北卡罗来纳州备受攻击的厕所法案的折中的议案星期四在北卡的州议会获得了通过，目前等待州长的签署而成为法律。新当选的民主党籍的州长罗伊·库珀表示，尽管受到民主党人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反对，但他计划签署这项法案。反对者说，新法案和原先的法案都过于接近。库珀州长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支持明天即将付诸表决的 HB2 折中废止法案。这项法案呢并不完美，但是它废止了 HB2 法，并且呢开始修复我们州的声誉。
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文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准备对北京提出的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审议。 华盛顿似乎将正式的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这将意味着美国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华盛顿日报说，川普政府最早在这个星期可能就会做出宣布。川普总统将在4月6日和7日在佛罗里达的度假庄园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的报告说，美国经济2016年第四季度的增长速度是2.1%，是消费带动了经济增长。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说，要让美国经济的增长达到4%或者更高，而且说呢，要通过减税、消除不必要的规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劳工部说，美国上周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了3000人，那么申请的总数是25.8万人，那这依然是比较健康的水平。
美国全国冰球联盟成为了最近努力进入中国获利丰厚市场的主要的机构。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章。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家冰球联盟，也就是 NHL 宣布呢，将在今年9月21号和23号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行2场季前赛。那么参赛的2支球队分别是洛杉矶国王队和温哥华家人队。美国国家冰球联盟总裁加里·贝尔特曼在北京表示，这不仅是美国国家冰球联盟历史性的一刻，也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冰球项目。大家知道呢，北京会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那么在北京出生后来移民加拿大的宋安东，2015年成为国家冰球联盟中首位在中国出生的球员。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是进军中国市场的先锋，包括姚明在内的一些中国球员都在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球队当中的效力。2004年，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成为首个在中国举行比赛的美国体育联盟。另外呢，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去年12月宣布了一项和中国新浪微博达成的协议，新浪微博将在线播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比赛。该联盟表示，目前在中国每周已经拥有150多万的在线观众。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情，现场交换。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了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行政命令呢，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3月15号作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针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表示，导致他做出最初决定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包括夏威夷辩驳所称的川普和他助手的讲话专门针对穆斯林。夏威夷总检察长金世进此前在檀香山的一个法庭表达了对总统令的反对意见。
我在法庭里陈述的观点就是想说明，他可以在文件中使用中性词汇，而他身后的灯光都指明了说这是一个针对穆斯林的禁令。
法官说，夏威夷已经提出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挑战总统禁令方面可能会成功，其根据是该禁令违反了宪法有关要求政府行动主要以世俗为目的的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后来变成了提倡对来自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公民进行极端审查的政策。川普政府坚称旅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川普总统辩驳称，该行政令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本星期签署了范围广泛的行政命令，旨在实际上废除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法规。川普最新的这道行政命令呢，再次激起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党派之争。环保人士更是担忧，几十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 环保团体认为川普总统的行政令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准备呢就此反击川普的政策。那么中国和欧洲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社会对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呢反应如何？那么振兴煤炭工业真的是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吗？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川普总统这道行政命令，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它涉及哪一些相关的，比如政府部门？比如说我们知道是环保署，可能还要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门。
对对对，它这个法案的那个具体的题目就是要有两个核心，一个是要推进能源独立自主。另一个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然后它这个法案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就是说，能源自主和那个经济发展，然后产生一些清洁的、更安全的能源，是我们的那个主要的原则。第二部分，它是要做出一些行政性的安排，就是说各个相关的那个机构必须要在多少天、多少天之内开始，就是要审核过去发布的所有的那个法案。在这个方面，如果有对就是说本地的那个能源开发有任何那个就是说阻挡或阻碍延迟的那些条例，都应当废除或者什么采用其他方法去要推进本地能源的开发。第三部分主要是废除或者是吊销了一些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发布的一些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具体的那个法案。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要针对将来如果要再发布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法案做出一些限制，比如说在那个成本计算方面，比如说温室气体任何的能源行业新的企业将来在温室气体方面产生的影响，这部分的要求将被从它的那个环保的那个要求方面那个撤销。同时对于那个在气候和环保方面产生的那个社会成本的那个计算，它也有所那个限制，就让你可能觉得呢在将来在奥巴马期间执政期间可能会就是说产生比较那个一个比较大的那个环保或者气候变化的影响的那个东西，在新的那个这个法案下面可能会计算的比较早一点，就是说更方便的那些可能排放温室气体更多的那个行业的发展。
嗯，这牵扯到刚才我们说了，牵扯到比如说环保署，这是肯定的了。那么环保署在这一次的在这个新的年度的这个财政预算当中呢，也是遭到了这个大规模的削减。
对，
那么恐怕能想到的还有能源部。是不是跟农业部、
内政部那个内政部主要管土地方面那个批准啊，这些新的能源项目的开发方面。
那对于这些部门所监管的这些行业，那就是说应该是就是非常宽泛、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的，按理说它其实不应当，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对那个，就不一定是对那个气候变化或者是那个新能源行业有所限制，但是它有一些。这个条例的具体的执行的过程中会对新能源行业产生一个压制性作用，因为它特别强调，就是说特别针对石油、天然气和那个煤炭这个行业，要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尽力的顺利的那个开发。加上政府一直以来就存在的那个对化石能源方面的那个有很多的巨量的那个就是说那个补贴的存在，如果那个这个行政命令的执行的话，那个它就是这部分传统化石能源将来的发展会受到更少的限制，那个所以那在社会总资源有一定限量的前提下，那相对来说投向那个新能源的那些开发的那个钱那些投资就少了，是这样一个事。但我觉得就是说他的初衷啊，就是说要保持那个美国的那个能源自主独立，然后和促进经济发展，未必通过这个法案就一定能得到那个执行。
而且实际上这是一道行政命令。
对。
那么奥巴马时期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称为有的是称为法律了，有的是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川普总统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就是来又发布一道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共和党的就是试图要废除并且替代奥巴马这个医疗法案的这个，实际上是在国会已经失败了。那这个行政命令到底能不能够得到，就是说真正的能够落实、能够执行，会不会像他的这个旅行禁令一样，会被有一些比如说司法系统再提出来反对？
我觉得有这个很有这个可能。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一点，也是因为之前的那些 多半是失败了，所以他特别需要有一个维持他在竞选期间的一个承诺的这些方面的有所作为。气候变化方面是他在一直在那个竞选期间很承诺比较重的一个方面，比如说那要找回煤炭工人他们的那个工作机会，这个你看他签署的时候周围围绕的都是邀请过来的一个煤炭工人的代表，就是很传达了这种很强的一种意愿，就是说这个法案来之前是为了保护你们的那个工作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表面上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未必能够让煤炭工人的工作机会有所增多。因为一方面那个其实过去比如说从2008年到2015年煤炭那个就是采矿工人他的那个工人的比例已经降低了那个20%之多，就在几年之内失去了20000人的工作机会。但这部分不是因为新能源的竞争，而更多是因为传统化石能源行业里面天然气那一块的崛起，特别是页岩气啊，然后是传统的天然气那块崛起。因为天然气开采那个，然后它的价格又比那个煤炭又便宜，它产生的那个温室气体的那个数量又只有那个煤炭排放的那个一半，所以说是相对清洁的，所以在这最过去20年内发展特别快，它大部分替代了那个煤炭的化石能源。另外，煤炭行业整个的那个机械化、自动化的那个比例大大增加，即使将来煤炭工业大大得到发展，所需要的工人数目其实还会进一步减少。
而且，美国需要这么多煤吗？美国的这种能源主要的似乎不应该是和中国不一样，中国主要的这个能源还是要靠煤炭。
对对对对对，煤只占对在美国的那个能源需求，就是能源消费的那个结构里面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天然气占就大部分，然后包括那个还有核能，然后另外还有水利，煤的其实数量是一直越来越下降，我就感觉它完全是为了就是说要应付这个煤炭工人行业协会这种就是一种工作的需求，
是一种姿态上的这样的一种对竞选期间的一个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兑现。
对，另外就是说他对气候变化整个是持一个否定态度，所以要通过这个法案来表达他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们对所有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那个法律都不是很感冒，所以最好是要撤出。
现在国际社会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是除了国内，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环保团体是这个是反应非常的强烈，那么国际上的
我因为我们从这个气候变化领域最大的那个几个推手来看，特别是欧盟和那个中国，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不是很奇怪，就是说因为从那个川普上台以后，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就是这个新的政府会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比较大的退步，然后这个新的那个法案的执行只是印证了这个开始他们这种猜想。我觉得他们是应当是早就有所准备的。
现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的哪一些团体，无论是环保团体也好还是什么样的团体也好，准备就是要对川普总统这个行政命令采取什么样的反应？
我还没有见到具体的反应，因为这个法案是2天前发布的嘛，但我看到我的那个就是说在 DC 范围之内的一些兄弟的那个机构，包括一些那个代表已经做出他们一些就是说回应，就是新闻回应，就是说对这个行政命令感到失望啊，但是同时也希望那个就是说和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的那个领域和专家和团成员都团结起来，然后就要向前看，要如何在这个法案下争取自己更大的权益。比如说这个法案本身它的理由是要推进那个能源的自主独立，但是新能源的开发恰恰是保障美国能够获得那个最终的能源自主独立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所有的新能源包括风能太能这都是本地生产的，这不是进口的，所以你如果以这个借口来发布这个法案的话，你当然应当推出更多的措施去促进那个新能源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推进的方向是挺好的。
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是说特别是在奥巴马和中国发展这个双边关系的时候，就是和美国和中国的这新能源还有这个气候变化这方面的合作被视作是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政治遗产。
对对对。
那么下一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到美国来访问了，就是中国方面会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估计会取决于他们前期的一些交流，包括现在仍然在那个外交部和双方外交部那个就是说底层办事人员之间的具体的交流，他们可能会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到底要怎么说或说到什么程度。 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说，在气候变化方面，因为川普他一贯的态度，所以不太可能会放在一个就是说双方交谈的一个重点方面，就不像之前和奥巴马在执政的时候，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第三或者第四的那个就是 priority， 就是一个优先的层级，这个可能会排到很后很后。即使要说的话，或者是最多是说会一个很泛泛的、很粗浅的带过，就是双方会加强那个能源科技方面的那个一些具体技术的那个就是共同研发呀，然后促进那个这个技术的推广啊，这样一些一种泛泛的表达。很少会像这个过去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双方会建立一种就是说互助互益的那个一个常驻的那个机制和机构存在。
最后三十秒的时间，你所期待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他们就是最优先的议题应该是什么？刚才说的不是这个。
对对对，最优先议题肯定还是在那个地缘政治，就是说地缘地区区域安全和那个经贸这两方面。就是希望这个同时在两国关系建立一个基本的基调，然后在处理地缘政治的向双方保持一定的那个底线，同时在经贸方面，在能够合作的方面促进更大的发展，在不能够合作的方面，那要具体再看了。对，
可能这一次呢，不会有什么特别这种非常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些东西拿出来。
对对对对对，一般领导人之间都可能是一些定个就是说那个纲略，然后具体的执行还要接下来这个双方外交部之间再具体。
好了，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赫的专访，听听这位负责掌管众议院亚太事务的议员对朝鲜问题、南中国海争端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的看法。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赫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代表佛罗里达州的第三选区。他于2013年被选入众议院，是众议院查党议员团和立场偏右的自由议员团的成员。在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共和党健保改革方案中，他是20多位计划投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之一。从今年1月开始，约赫接下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负责掌管众议院的亚太事务。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对约赫议员的专访。
约赫主席，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这是我的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你的采访。
首先，您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首先，我非常期待担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能代表那个地区是我的荣幸。我认为美国和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目标是要确立我们和亚太地区所有盟友和伙伴的关系， 并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增强和他们的关系。从新闻上你可以看到，这个范围不仅是亚太地区，也包括全球。我们要确定越过各国边界的是产品而不是军队，我们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我们都能合作，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建立这个坚强的联盟。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products cross borders and not armies. We want to keep everybody safe, and we can do that if we all work together and build that strong union.
As North Korea continues,
朝鲜不断追求核武能力及测试弹道导弹。我希望和您讨论，您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威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宣布，奥巴马政府对朝鲜采取的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结束，各种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包括军事选项。您对这个声明有什么看法？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 know the strategic patience policy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doesn't work.
首先，我们知道上个政府所采取的战略耐心政策没有用，这创造了一个真空，而这个真空由别人填补上了。金正恩选择的道路包括发展核武，更重要的挑衅其他国家，威胁对其他国家发动袭击，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在二十一世纪，没有必要发展核武，没有人计划侵略朝鲜。我们必须做的是制定一个地区和平计划，把重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像是经济、贸易，以及为亚太地区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共同合作，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理解这个道理。如果他们走向这条道路，没人会是赢家，朝鲜人民将会继续受到压迫，那个地区将会继续不稳定。不止那个地区不稳定，整个世界都会不稳定。
They go down that path, it's a no-win situation, and it's just going to keep suppressing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It's going to keep destabilizing that whole area, and it's not just that area; it's a world destabilization.
您如何看通过加强现有制裁来处理朝鲜危机这个手段
？I appreciate you asking that question, and again, out of the meeting we had this week on Tuesday.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们星期二听证会的目的之一是定义朝鲜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证人得到的建议是，自从美国国务院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除名之后，朝鲜一直以来采取的行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流氓举动。我们应把朝鲜再放回名单上，因为自从他们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后，他们的行为更糟糕了。金正恩在上台后短短时间内所试射的导弹超过他父亲和祖父，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再次列入这个名单之中。这不是只是美国的问题。你在之前问我美国可以做些什么，美国可以展现领导力，把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里。国际社会必须一起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容忍世界上有这样的行为。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n that and get buy-i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I said this is not just America's problem. You asked me in the previous question, what can America do?America can show leadership by putting them back on that and having the world community say we can't tolerate this in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the U.S. deployment?
您如何看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国对此强烈反对，您有什么看法？
I think what I would have people ask i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r South Korea want the THAAD system in South Korea?It's a defensive mechanism. It's a defensive type of equipment to protect.
我希望人们问美国和韩国为何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这是一个防御系统，是一个防御设备，这是为了保护韩国。另外，我们在当地有23,000名美军，这是为了保护该地区免受朝鲜威胁。做出威胁的不是我们，这只是一个防御系统，它并没有指向中国，而是指向朝鲜。这是迫切威胁的来源。而这个威胁的来源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一直说要发展核武，还说要朝哪里发射。我认为萨德是个好事，是个强有力的声明，让我们盟友知道我们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过去八年来，政府展现其弱点，战略耐心政策创造了真空，让人能肆无忌惮。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新时代，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出强有力的态度。蒂勒森国务卿说得很好，我们会考虑所有选项。我想这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但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要看朝鲜领导人怎么做。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has done a great job of saying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loud signal. But what we do is not our choice. What we do is dependent on the reactions of
the leader of North Korea.
What kind of role would you?
您希望中国在解决朝鲜危机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Supportive, more supportive. Instead of,
我希望他们能采取一个更加支持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再次把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我预计这会在接下来六个月内发生。中国必须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反对我们。我们要在当地进行改变，让该地区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重要伙伴。朝鲜90%的贸易是通过中国，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决定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我希望这向金正恩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他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我很期待与中国合作。
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积极进行造岛活动，这如何影响美国利益？您认为美国是否应采取一个更强势的态势来应对这个情况呢？
I think we should.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that sounds confrontational. I think we should adopt a strong policy.
我不想使用强势这个词，这听起来很有冲突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海牙常设仲裁庭已经判定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声索没有法律依据。国际社会应对中国施加压力，不是只有美国。如果只有美国，就是我们针对他们。但美国可以领导一些国家说这是不对的。我有机会和一些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会晤，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和平目的。但当你建造军机能使用的飞行跑道，当你从卫星照片上能看到军事设施，我们的卫星照片还看到他们有攻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以及军用卫星，你不会认为这是为了和平目的，这是中国的扩张行为。我们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都看到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是中国释放出的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表明了他们的意图。美国所能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盟友合作，包括台湾、越南、日本，还有那些原本在 TPP 里的伙伴，和他们维持坚固的关系。我们站在一起不是要威胁中国，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要适可而止。
台湾对中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川普总统在去年当选后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现在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计划研拟一个大型对台军售案。您有什么看法
？To Taiwan, what is your thought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Well, we've been doing that since 1979. We need to continue that.
我们从1979年就这么做，我们应继续这么做。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战略耐心，他们取消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我继续期待维系我们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加强那个关系。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么做，我也100%的予以支持。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 feel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do that, and we're 100% in support of that.
In the bigger picture,
从大局来看，您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接下来数十年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We hope a very good one of working hand in hand, you know, building on economies, trust, trad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bringing regional security.
我希望这会是个很好的关系，两国能携手合作，在经济贸易上合作，建立互信和文化交流，在亚太地区创造和平稳定。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我们可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在21世纪，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期待和中国合作，但当我们看到只因我们要在韩国部署防御性的萨德系统，中国就威胁韩国，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合作，韩国不是威胁。我是个父亲，如果我的孩子做错事，我有两个小孩，如果你打错小孩，这不会给犯错的那个孩子带来任何教训。中国打错了孩子。中国应该和我们合作，把压力放在正确的地方。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您希望完成哪些目标？
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让亚太地区的人们知道，美国重新回到领导地位。你可以依赖我们，我们是一个坚强的盟友，在经济上我们是坚强的贸易伙伴。我们希望达到贸易平衡，以尊严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希望亚太国家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经济，让我们双方获益。我期待缔造这个共同的桥梁。我希望人们会说，我很喜欢跟他们往来。
Where you look around and you'll say, you know what, I like doing business with those people.
您有什么话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听众说的？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s we appreciate the peopl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最重要的是我们十分欣赏亚太地区的人民，所有的人民。美国现在十分多元，我们有来自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社区，很高兴看到人们来到美国，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化，但也以自己的传统为荣。这是让美国强大的原因，就是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交织。当我们都集合在一起，相信同一个理念，那就是自由民主，这里每个人都能得到。我们期待和大家合作，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最后，我再次说，很荣幸能担任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
谢谢您，约赫主席。
有一所房子叫做落水山庄，它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南乡村地区的一所民居。建筑师呢是弗兰克·洛伊·莱特，他是在1935年设计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顿的报道。
这座别墅被称为落水是有原因的，它真的坐落在一道瀑布之上，瀑布来自名为雄溪的山上之水，成为别墅的一个部分。睡在卧室，耳中传来阵阵的水声，站在客厅，脚下可见潺潺流水。当年匹兹堡考夫曼百货商店的拥有者艾德加和丽莲考夫曼想要修建一座周末别墅，他们聘请了远近闻名的建筑师弗兰克洛伊莱特，莱特让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把瀑布融入了建筑设计之中。别墅建成后引来四方瞩目，莱特的肖像上了1938年《时代》杂志的封面，参观者蜂拥而至，包括当时的名流，比如爱因斯坦、英格里·褒曼、马林·戴德利，连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大驾光临。
别墅太适合他们了，就跟一双定制的鞋一样，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在这里的想要实现的愿望，那就是顷刻之间便悠然自得地融入自然。
莱特的建筑风格包括抽象和几何形体，并与在自然中发现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石头、花卉和流水。他还以开放的空间著称，采光明亮，空气清新。墙上挂的相框很少，都是家庭肖像，或者莱特以及考夫曼一家都欣赏的画家的作品，包括一幅迭戈·里维拉的绘画和一幅由毕加索签名的画作。取代墙上艺术的是窗子，也就是在严格的几何造型下透视出来的自然风光。落水山庄从1964年起成为博物馆，史密森杂志把它列为你一生中必须到此一游的少数地方之一。过去50年来，已经有400多万人了却了这样的心愿。美国之音记者莫顿，宾州米尔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焦点对话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山东人于欢因为保护受辱的母亲而杀人的案子最近在中国引发舆论海啸，此案涉及中国现实的方方面面，但是最大的舆论焦点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从当年的邓玉娇到今天的于欢，中国许多被侮辱、被剥夺尊严的人为何难以得到正当防卫的保护？于欢此案暴露的种种黑幕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痼疾？请在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水门酒店是首都华盛顿最有名的一个酒店，那么它的闻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品牌和服务啊，主要的还是因为和水门事件有关。
没错，那么走进美国呢，在最近就做了一期关于水门酒店的节目，在拍摄采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花絮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位于，
我现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酒店之一。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Watergate Hotel.
Miss Murphy.
I forgot Miss Murphy.
对，走进美国 blooper 合集。
那你对着 camera？
呀，我对着，我现在对着 camera， 有没？这我是从这边到时候走到那边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Thank you.镜头在哪儿？我看不见，在那儿啊。Thank you。水门酒店 The Watergate Hotel 曾经辉煌的他呢，因为水门事件曾经后悔后悔。
Thank you very much.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我忘了，sorry. Thank you. 我是莫菲，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Yay! High fiv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